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这是我很高兴第二次来到你们贵教会来传讲神的信息哈，感谢主。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这一篇诗篇哈。弟兄和睦同居在圣经里头说到说弟兄也包括姐妹，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哈。感谢主哈，刚刚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唱到一段经文，叫做我要在诸神面前怎么样歌颂你，歌颂的意思就是敬拜你哈。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哈，或者注意一些消息哈。我最近看到台湾的新闻，因为从台湾来哈。您知道郭台铭就是富士康的那个董事长哈，也是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哈，他宣布说要竞选台湾总统，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就是说马祖跟他托梦，他说马祖叫他一定要去做总统。那郭台铭从小是被因为他父亲是警察。那他出生在土城哈，所以他爸爸的宿舍警察局的宿舍刚好旁边就有一间那个关帝宫的庙，所以你知道台湾的警察你一进去他们都是有一尊关公放在那边哈，因为他们觉得关公是一个正义哈。拿着光弓大刀哈，要砍杀那些不义之徒哈，所以他们就拜关公哈。所以郭台铭从小就是在那个环境哈，被熏陶哈，熏染，所以他在他的那个鸿海集团那个总部里头哈，好像是六楼，他就整个六楼一进去就有一个关公像哈，很大哈，那一进去就是要朝拜。每次回来他第一件事不是去看老婆孩子，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去朝拜他的关公哈。那个菩萨，观音菩萨也是他朝拜的对象哈。所以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有所感触哈。也刚刚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是说我要在诸神面前我要歌颂你。我生长的背景哈，我四周围都是庙宇，都是偶像从小我要去小学要去上学的时候必须经过庙哈，有时候必须穿过庙啊，所以穿过庙的时候就看到庙里头那些大大小小的哈，有黑脸有白脸的哈，还有什么爷哈，就是青面獠牙的那些哈，让人看得都非常恐惧的哈，每天就是这样哈，我就是生长在那种环境里头哈，那就刚刚就就是那个诗歌就让我想到说，我要在诸神面前我要歌颂，其实我们所朝拜的对象是谁呢？是这位真神，而不是那些的假神。或许郭台铭觉得他所朝拜的是真的，因为马祖会跟他托梦啊。我小时候有一个同学也是哈，说他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跟他传福音，然后有一天呢，他告诉我说，那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妈妈说他梦到了。梦到什么？马祖跟他说：“你的孩子不能够信耶稣啊。”然后，所以他就跑来跟我说：“我绝对不能信耶稣，因为马祖跟我妈妈这样说。”我说：“我就跟他说哈，说啊，那个是假神，那个是一个邪恶的力量啊，一个邪灵哈。今天我们的四周围，其实周遭都是充满了邪灵的力量啊。今天我们要谈。”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和睦和平。刚刚诗歌也有谈到和睦和平，光明啊。其实，光明的对比就是黑暗，和睦的对比就是什么？ 争吵啊，这些都是魔鬼啊，魔鬼喜欢的，神不喜欢的。所以今天啊，其实呢，那我也想到说，和睦啊，还有弟兄，我在家里我是排行老大啊，我有两个妹妹。那么从小呢，我看到我两个妹妹他们一起在玩哈，他们在玩嘎嘎球、恰恰球，哦，他们在玩，我去跟他们玩也好像玩不起来，所以从小我就希望有一个兄弟啊，能够一起成长啊，就好像那个金传道哈，他说他希望有一个姐姐，从小因为他小时候他有一个姐姐，但是就是被主接走了哈，所以他很想有一个姐姐。我们都是想要在家里有一个如果说你是独子，你所想要有一个兄弟姐妹，对不对？不过感谢神，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啊，多的朋友啊，这些朋友呢就像兄弟一般，我们可以一起玩，一起哭，一起玩耍啊，一起打闹啊，有很好的友谊哈，让我有很好的一个回忆，我也很珍惜，也很享受。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和睦相处真的是太好了，和睦同居真的是好的无比，这个也是极大的一个祝福，也是一个我们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幸福。那么这首诗呢也叫做我没有，对，这首诗也叫做上行诗哈。上行诗的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叫上行诗？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圣殿朝拜神的时候呢，他们不断的，因为圣殿是在山上，所以他们要不断的往上行，往上走，所以叫做上行诗。上行诗也就是指着说我们的灵性也要往上行啊，往上行的意思。所以当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他们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朝着这个锡安山，他们一路走一路就唱这个诗歌啊，有很多的诗歌啊，上行诗啊，你打开诗篇有很多的诗歌，他们就是讲的是走上锡安山去朝拜神的这个上行诗。那么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们到了圣殿以后，因为圣殿有很多的台阶，所以他们要踏上台阶啊，一路踏的时候一路就唱这个诗歌，所以也有说上行诗也叫做登阶诗啊，或者叫做朝圣诗。所以我们其实呢，为什么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设计前面一定要唱诗有没有想到说要先讲道才唱诗，还是唱诗才讲道？有人就说唱诗先预备我们的心，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灵来领受神的话语啊，这个是对的。那么其实更古远的一个典故就是这个上行诗来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朝见神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先唱歌啊，唱歌。所以其实这个诗歌在以色列的当中呢，你们看那个列王记上那个记载，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啊，耶斯拉王他就是那个先知就告诉他说，你要设立诗班在军队的前面啊唱诗。所以这个都是很有很大的一个典故哈，唱诗让他们能够打胜仗，唱诗让他们能够打开心灵来朝见这位真神。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就是要专注在神身上，我们要在诸神面前要敬拜他。当我们很专心很专注在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是不会被搅扰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会被搅扰，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要来敬拜神的时候，魔鬼就搅扰我们，让我们呼吸吵嘴啊，今天不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专注在神的面前， 这个敬拜是很重要的。而朝圣师呢，是与向神敬拜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要朝见神，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借着这个诗歌我们来检视自己。而这些诗不单单是指着我们要有灵性上的提升，我们要专注在神的面前。今天是敬拜神的日子，我们什么都不要想，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思虑，就好像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忧虑交托给神，把它抛在脑后。当然抛在脑后不是说过了这一阵子又把它拿回来，就是完完全全把它交托给神，相信神必定会看顾，必定会解决，因为我们已经把它交托给神了。因为神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我，因为我是顾念你们的。既然神这么说了，我们就要交托，我们就要把这些事情完全的放下，那么我们整个人我们才能够被提升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专心的来敬拜他。所以这个不只是我们灵性上，指的是灵性上的一个提升，也是指着我们整个人我们能够被提升。而这样的提升是包括灵性，也包括我们的价值观，也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生命的纯净度。说到价值观，郭台铭的价值观是什么？马祖托梦啊，所以他每次都要到庙里去拜拜。所以那个蔡英文就骂他说：“你不要说你要当总统啊，马祖托梦哈啊，那当总统是马祖叫你来当的吗？当总统最大的目的就是要造福老百姓，为百姓蒙福祉，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他讲的才是重点，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命的纯净度都要被神所炼净，都要被提升，这才能够显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灵命是不断的进步的，不断的成长的。所以这也更指着说，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定会变得更善，变得更美，对不对？因为这里说到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们会唱这首诗歌吗？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有唱过吗？没有啊。诗篇有很多 诗歌、那个 有一些作曲家、编了哈，很值得我们去唱的，所以这篇诗篇不只是在文学方面有很有价值，更是它传达了一个关乎神的子民在生命上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们要追求和睦，而且和睦与同居是重要的。所以什么叫做弟兄和睦同居呢？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说什么？家和万事兴，然后接下去呢？家吵万事平，有没有？所以，因此呢，和睦同居不但是与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是与我们的家庭和教会的互信有密切的关系。想一想，如果我们家里整天吵吵闹闹的，这个家会不会兴旺呢？不会的。所以中国话的那个俗话说家吵万事平，真的是很有道理。吵吵闹闹这个家怎么能够兴旺呢？如果这个我们的教会要复兴，如果教会弟兄姐妹吵吵闹闹的，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复兴呢？同样的道理。所以神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和睦同居的光景是神的心意。 从这个和睦同居里头，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就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照着去做，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呢？可以，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父母亲交代我们去做，我们满足父母亲的要求，父母的心能不能得到满足呢？他很高兴，对不对？如果神知道我们完成他的心意，他心里也是很满足很高兴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追求弟兄和睦同居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使神的心得着满足。所以诗篇的作者说神的喜乐藏在我们的面前，神常把他的喜乐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满足神的心意。除此以外，为什么弟兄和睦同居是这样的重要呢？我们再来看，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世人真诚的一个羡慕。所以第一节说什么呢？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啊，这个两个字呢，就是讲到那个愿望，那个羡慕。如果你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大卫的家，他自己的家呢是没有和睦，没有和睦的他们弟兄之间呢常常有明争暗斗所以呢，你会发现大卫他是一个非常羡慕和睦同居的人，他希望有个和睦同居的家庭。那么大卫也很可能是看到以色列人前往耶路撒冷过节的那个景象，所以他心中就受到了感动而写下了这首诗。有位弟兄呢，在某一个教会他聚会了很多年，他也非常的热心参与教会的服事。他在教会当中也有几位跟他非常要好的弟兄兄弟，但其中有一位呢因着一些事情，他跟他之间呢就产生了误解。那么这个误解呢，让他们之间差不多有十年不讲话，在同一个教会有十年不讲话。哇，那个真的是冷宫修到不得了的地步。但是在这有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头呢，神就给他们机会，圣灵就大大的动工在他们心里，让他们彼此能够接纳，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个过程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过程很长那这件事情就让这位弟兄体验到了什么呢？体验到了真正的和睦。你知道吗？来到教会两个人你看我看你，干瞪眼不讲话，然后心里有误解又不能够谅解，然后互相对看又不顺眼看了十年，甚至从心里厌恶他，厌恶到极点也不会说他在这个教会我就不要来这个教会了我换别的教会，不会，就仍然在这个教会看了十年然后呢最后圣灵大大动工，让他们十年的关系，这样厌恶到极点的这样的关系能够前嫌尽弃，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这可以真的说是什么？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对不对？好，所以保罗有说一句话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请。若是能行，总要与经历与众人和睦。好，然后一起来念：涂抹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保罗前面说到说要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要与众人和睦。然后这里就说到说使人和睦的变得什么喜乐。所以 我们能够喜乐是因为我们能够与人和睦，也能够劝人和睦。好，那么为什么和睦很重要呢？第二个就是这是神忠心的一个盼望。所以第二节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五又流到他的腋筋。这一节经文是讲到大祭司亚伦他被高利的一个情况，一个情形。用这样的情形来描述和睦同居。所以大卫用这一段经文用这一段经文来描写，就是和睦同居，就好像亚伦被高利，然后被高利的时候，就是高油倒在他的头上，流到在头上，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到他的整个他的衣襟就是到下面了，完全的。也就是大卫看到了，大卫看到说和睦同居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因此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写下了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表示说和睦同居不只是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和谐的关系，更是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属灵的事情，一个属灵的关系，也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忠心的一个期盼。这个贵重的油呢，所强调的并不是这个油有多么贵重，而是强调和睦同居这件事情是神所看为宝贵的，是神所喜悦的，甚至是要用不计代价的用在大卫的身上，因为这个油是很贵重的，大祭司的身上，因为这个油是很贵重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喜欢和睦同居、喜爱合一的神。所以当我们追求和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与神建立一个和睦的关系。和睦同居真的是这么宝贵吗？那么什么是和睦同居的价值呢？那个就是我们在做一件美善的事。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我们一起来念。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腋筋。这节经文有讲到头，头代表人的思想观念，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要正确。我们敬拜的是这位真神，我们不是敬拜假神，不是拜关公，不是拜马祖。人的思想人的观念非常的重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的改变会带来我们的言语跟行动的改变，对不对？郭台铭拜关公拜马祖，所以他跟着庙在跑，跟着马祖在跑。可是我们是拜真神，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就要跟着我们的神，跟着我们的神走。油代表什么？油代表圣灵的工作，除非有圣灵的动工，否则人的思想人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能够改变，真正能够焕然一新，那不是人的工作，也不是教育的工作，也不是老师的工作，也不是教会的工作，也不是科学的工作，也不是医生的工作，是谁的工作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圣灵动工的时候，人就会在言语上得到建造，当人的言语话语得到建造的时候，人才会说祝福建造别人的话。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常常诅咒别人，有一个人常常拆毁别人，我们就知道说他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他的生命是没有被改变的。胡须代表什么？胡须代表靠近心脏，代表人的生命的一个更新，因为胡须是靠近心脏。那么衣襟代表什么呢？衣襟代表说脚，代表人行动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膏油膏抹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思想、言语、行动改变，生命改变，行为也完全的改变。所以这两节经文所表达的，就是我们全人全心的一个改变。亚伦的受膏，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主耶稣在伯大尼，玛利亚用智慧的真拿达香膏来膏主耶稣，那时候就有人认为是枉费的。但是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的六到八节，这样的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好，刚刚我说，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耶稣又说了，何等的美，对不对？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膏油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膏油在神的眼中是一件美善的事，虽然不容易，但是是值得我们全心去留意也去追求的。所以追求和睦同居，就好像把膏油倒在人的身上，不仅倒在人的身上，其实当你倒膏油的时候，这个膏油会不会也沾到你的身上呢？其实同样的也会沾在你的身上。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追求和睦同居魔鬼不喜欢，对不对？其实魔鬼首先要破坏的就是家庭的和睦，第二个破坏的就是要我们工作场上的和睦还有教会的和睦，对不对？但是虽然是不容易，甚至是一件麻烦的事，可能有人觉得也不需要，不值得去做，但是在神的眼里却是一件又善又美的事。所以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我们愿意不愿意成为一个促进和睦同居的人呢？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做一件神看为又善又美的事呢？第二个，这就是神所命定的福。第三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和睦同居是神所命定的福，而这个福呢，就是永远的生命，也正是和睦同居的价值。所以当我们追求和睦同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追求一个永远的生命，也就是神所命定的那个福。这是这节经文所说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拥有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新生命的人，而我们的身上最重要的一个记号，就是要把和睦带到四处去。无论去哪里，我们都要带着和睦。而这个信息正是主耶稣他自己所说的，与主耶稣所说的完全一致。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九节这样的说，我们一起来念。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除了要拯救我们以外，他所做的工作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促成我们跟神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所以圣经说他被骂不还口，被打怎么样不还手。很多人笑基督徒说什么打你的左脸你就转右脸给他打，说基督徒太软弱太懦弱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教导你们应该是以牙还牙，以手还手才对嘛这个世界其实是这样的，对不对？你打我，你打我，我就要加倍的奉还给你， 让你下次不敢欺负我啊。国际之间也是一样，国与国之间谁的拳头最大，谁就是老大啊。这个世界的定律是这样，但是在神国度的定律却是不一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他是一个天上的大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卑微降成变成人的样式，卑微到底，甚至死在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存心顺服跟随主到底，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要促成人的和睦。所以耶稣说动刀了必什么呀？死在刀下，因为动刀的就是不和睦嘛。神也要定他的罪，到头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要定他的罪。所以你其实这个世界所做的都是跟神的教导跟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的。而我们追求主，我们跟随主的这一群人，我们要追求和睦同居，其实是世界所不喜欢的，是世界所不容许的。川普其实他也不会，他比如说把美国说美国都放下了，不要有军队了，不要我们不要称霸这个世界了，我们就和睦同居了那可能美国就带来很大的灾难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看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将来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将来的国度是谁在掌权？不是习大大在掌权，不是川普在掌权，不是某一个君王，是谁？是主耶稣。主耶稣掌权的那个国度是什么？和睦的国度，公义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他，因为将来我们要进入到那个国度。我们不只是活在现在，但是当然现在很重要，因为我们活在这里，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是更重要的，那个将来，那个要显现现在看不到的那个公义，那个和睦的国度，是耶稣基督掌权的国度，是耶稣基督当王的国度，我们要跟随他。所以我们当我们跟随主，我们把和睦同居带到人的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神的国度带到人的当中了。而这也就是把神所命定的福带给他们。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和睦同居就是永远生命的表彰，生命的彰显。今天我们追求耶稣基督，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有永生的生命，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不是短暂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到了百年以后就终止了，我们生命是永永远远的。所以为什么和睦同居是如此的重要？那么什么是我们追求和睦同居应有的回应呢？那就是那个就是贵重的油。在出埃及记33章23节到33节用了很多的篇幅在记载当如何高利大祭司亚伦。出埃及记33:29这么的说，我们一起来念：要使这些物成为圣，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成为一个促进和睦的人，我们就要做贵重的油，贵重的油，使挨着我们的人都可以受到影响而成为圣。如果我们因着这个油，耶稣基督，圣灵就是仿佛那个贵重的膏油，高抹在凡相信他的人身上，我们就因此，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成为圣了。我们成为圣洁了以后，我们能够碰到别人的时候，那个人也能够成为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在这节经文所说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影响别人使别人成圣的人。有一个研习会，有一个讲员很著名，叫做 D.A. Carson 他出了很多书哈，卡森哈，在研习会中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对在场的听众说啊，也对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把神的子民带进神的圣洁当中，我们不仅要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也要把神的子民带到神的圣洁当中。这句话也应该成为我们侍奉的目标跟使命，把我们自己带进到神的圣洁中，也要帮助人，帮助别人，把他们带进入神的圣洁当中。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唯有当一个人在神面前成为圣洁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与神和好，才能够真正与人和好，也才不会与神与人有任何的隔阂跟拦阻。所以诗篇139篇23节24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人在这里说，主啊，你要鉴察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风平浪静很平顺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思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意念的。很多时候能够试验我们的心思跟意念的时候是什么？是在苦难，是在患难当中的时候。真正能够在苦难当中能够试验我们，是否是真正跟随主，是我真正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在一个苦难当中才能表明出来的。所以诗人说，主啊，求你试验我，看我里面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有的话，求你来洁净我，好引导我走这一条永生的路，好引导我能够走这一条你所命定的福的路，永远生命的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什么是追求和睦同居所应有的回应。所以这节经文其实是在讲到说，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生命，时常在主人面前对付我们的生命，求耶稣宝血来接近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时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犯罪了，我们也会犯罪，我们时常会犯罪，不要紧，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求主来饶恕，求主再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来胜过罪恶。好，第二第三节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黑门山是一座在锡安山以北约130里处的高山，从平原耸起约10000英尺，由于它的高耸就聚集了丰富的水汽，若是有风吹就可以沿着耶旦河谷吹到锡安山，耶旦河谷就吹到锡安山，那么黑门山的甘露就会带来丰富的水分到锡安山，而锡安山是神特别要赐福的地方。所以这让我们想到，一个能够与神与人和睦的人，才是一个拥有真正丰盛生命的人，也是一个充满善和美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做黑门山的甘露，也让我们都能够遵从神的引导，去把甘露降在有需要的地方，就是神所吩咐的地方，以至于使我们都能够成为神赐福人的管道。其实因此堕落，我们这个人靠着自己是无法成就任何和睦同居的，我们一切能力的源头都只在乎神，都只在乎神。若是我们愿意领受他的力量，成为黑门山的甘露，那么我们在神的吹送和安排之下，就可以为我们的主成为黑门山的甘露，而降在锡安山，也就是神要赐福给他子民福分的地方。今天我们可能有点熟，但却是不够亲，不够好。我们也有可能是相交满天下，但却知心无一人。 和睦同居是一种生命关系的建造和培育，这都需要我们用见识与爱心，以及非常用心的去栽培、去呵护的。盼望借由这篇诗篇的信息，让我们彼此互相鼓励，以及可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我们教会的侍奉中追求从神而来的和睦同居，并且操练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以致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建立起真正和睦同居的关系，进而 活出一个神得喜悦、人蒙恩福的教会生活来。最后让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了就完成了律法。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常常说，常常把这一段经文挂在嘴里哈，人家褒奖他哈，称赞他的时候，他就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弟兄，我配受不了你的夸奖哈，我常常是有亏欠的，好。他常常这样说哈，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我去学习的人。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这一生都能够成为贵重的油，都能够做黑门山的甘露，为这个混乱、为这个忧苦绝望的世界带来和睦、喜乐和盼望。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您，谢谢您把这一段的经文、这一篇的信息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的经文来思考弟兄和睦同居那个善、那个美，也让我们一生当中能够追求和睦同居，能够成就善和美，因为这里面有你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主啊，当我们追求和睦同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追求永远的生命。求你来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和睦的生命，也能够在任何的地方能够造就和睦同居的那个环境，使人也能够得着这样的福气，以至于能够认识你，能够跟随你。祝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大家这个起立。